文。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大家好，我是多马，今天我再接着给您讲主耶稣被钉十字架时候所发生的事儿。上次咱们故事讲到，当主耶稣低下他的头，把自己的灵魂交付给神以前，他口中说出两个字，这两个字有着划时代性的伟大意义。手和脚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主，用他临死前最后的一口气，在永生的神面前，在必灭亡的魔鬼面前，在众天使以及所有历世历代被造的人面前，庄严地宣告说：“成了。”就是为了主耶稣所说的这两个字儿，今天咱还得花些时间好好琢磨琢磨，到底是什么成了。您在您的生活当中用不用成了这俩字儿？无疑这俩字儿啊不会被少用。比如您煮一锅菜，等这菜煮好了，火关了，就准备要往桌子上端请大家去享用的时候，你一定会说成了。那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一切都完备了，不需要再加热了，也不需要再加油盐酱醋了，下边需要做的就是享用。这个呀还只是其中的第一层意义。您要是再好好琢磨，你说成了这俩字儿的时候，它还有更深的意义，那就是你完成了一件您已经计划了很长时间的事儿。那这件事儿到现在为止成了，做成了。随便打个比方，比如您想做一道红烧鱼，从您攒这买鱼钱的时候，您就想着这鱼，直到您出家门去菜市场，在那儿东挑西拣买到您认为最合适的那一条鱼，然后回家以后把鱼开膛刮鳞，该留的留，该去的去，打理的干干净净，怎么切怎么拉，怎么顺着锅边把这鱼往油里头滑，这鱼炸的不能过焦，而且还得特脆，该放盐放盐，该加醋加醋，葱姜蒜按着量往上撒，但是绝对又不能切得太碎，焖多长时间，煮多少时候，你要精心的掌握。有句话说要千顿豆腐万顿鱼，您要是想吃到真正的佳肴，就不要觉得时间太贵，心急的人连热馒头都吃不着，就甭提美味的红烧鱼了。最后当您按照您的计划一步一步的把这鱼做好了，做香了，做完了的时候，把鱼往大盘子里头一盛，那香气儿往你鼻子里头一飘，你那时候会说什么？您要是没词儿的话，我教你俩，你那时候就该喊成了。所以说呀，凡是说做成了的事儿，都是早有计划所定的事儿，都是通过各种各样的策略，凭着艰辛的努力，刻苦的劳动，最终圆满的达到了所预想目的的事儿。那种事儿你做好了，做对了，做完了，你才说成了，成功了，一切都心满意足了。您说是不是这么个理儿？ 所以咱们再回过头来看一看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事儿，以及他所宣告的那个成了，到底他说的是什么。您要真想知道这个，咱们必须把时间拉回到远古，世界上第一对人，咱们的老祖宗亚当和夏娃刚刚犯罪以后所发生的事儿。您一听这个，您又烦了。哎呦，怎么什么事儿都追到老祖宗那儿去啊？他们那么早时候犯的罪，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嗨，别人要是这么问的话，我不烦。您要这么问的话，那您可不是真中国人了。咱中国有句人人同意畅行的话呀，那就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狗熊儿混蛋，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今天咱们所有人在神眼中都被称为罪人，不仅仅是因为我们生活在地上的时候犯了罪，更主要的原因是咱们一生下来里边就有罪性，因为咱们是亚当的后裔。只要咱们是咱爹的种，咱爹是咱爷爷的种，咱爷爷是咱太爷爷的种，咱太爷爷是咱太太爷爷的老爷爷，只要咱是亚当的种，那咱们就是罪人。甭管您做了多少好事，你都是罪人。你说这事儿咱到哪儿讲理去呀？咱争取半天，努力一辈子，顶多充其量就是做了一个比别人还不错的，甚至做了一点好事儿，少做了一些坏事儿的罪人。罪是从哪儿来的？从魔鬼来的。亚当被魔鬼所玷污，生命里头有了罪，世世代代的一直延续到今天。那么要真正除去罪根的话，最首先的、最要紧的就是战胜那个与神为敌、仇恨人、诱惑人、辖制人、奴役人的魔鬼。只有把他打败了，把他战胜了，这人呐，才能有希望得救。否则的话，你救多少人，魔鬼又去毁多少人，那不是白搭吗？那怎么战胜魔鬼呢？谁能战胜魔鬼呢？神在这件事上有没有计划，有没有策略，有没有方法呢？亲爱的朋友们呐，感谢神，有啊，太有了。从魔鬼引诱亚当犯罪的那一天开始，神就把这事儿给定了，把方法也给说出来了，把是哪一位要去做这事儿全都给点明了。在圣经当中记载，当魔鬼引诱人犯罪以后，神就咒诅魔鬼。神对蛇说，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当时神向蛇说这话的时候，亚当和夏娃就站在旁边，他们是听得清清楚楚，他们俩心里头知道，而且明白，有一位被称为女人后裔的，有一日要伤魔鬼的头，要彻底战胜他，要把他踩在脚下。但踩的时候很可能也不那么容易，这蛇呀，也就是魔鬼，要伤他的脚。请问谁是这女人的后裔？当时亚当给他的妻子取名字叫夏娃，说她是众生之母，以后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由她生出来的，这一点也不错。但这些人们一个都不是她的后裔，全都是亚当，全都是男人的后裔。没有男人，女人她就怀不了孕，生不出孩子。当然了啊，没有女人，男人也无能为力。可是神那一天所说女人的后裔啊，他是特指着以后将有一位要从童女怀孕生子，不是由男人怀孕的，乃是靠着圣灵，而不是从人的情欲与血气而生。您说世界上有没有这样一位人呢？ 除了耶稣，没有从童女玛利亚腹中所生出来的耶稣，就是神所预言的那一位，他是百分之百的一个人，但是他呢，却又是从神而来，所以人性与神性在耶稣里边全都是完全的。所以耶稣的名字被称为以马内利，就是神与人同在。我刚才跟您说的这些事儿，如果您好好查圣经的话，您就会发现这都不是玛利亚生了耶稣以后然后现编的，这都是神借着圣经借着先知老早老早的就说好了的，计划完了的。主耶稣这神的儿子降世为人，到地上来拯救人，绝不是神看人没救了又突然灵机一动临时想起来的一个什么高招。神所要做的事情他早就知道，包括人犯罪，所以人一犯罪，神马上就把救人脱离罪恶彻底战胜魔鬼的计划设计好了，计划完了，那么接下来的就是要在时间当中岁月里头让人一代一代的等，一代一代的盼。圣经当中所记载着人的历史以及选民以色列民族的历史，没有一个故事不是预表这女人的后裔神称为基督的救世主要来到地上拯救全人类。那么好，神这么伟大的一个救赎，这么完备的一个计划，在这地上有多少人知道？不多呀，当时实在不多。所有历史里边说预言的先知全都没等着没看见就死了，就是那些凭着信心等着了救世主降生，最后也没有几个看见这救世主把这事情做成。譬如说玛利亚的丈夫约瑟，当时一听说自己要娶的未婚妻那还没过门的童女玛利亚怀孕了，他气得呀差点疯了。可就是因为他是一个义人，他没发脾气，也不愿意明明的羞辱玛利亚，只是想暗暗的把他给休了。正在他心里头琢磨怎么做这个事儿的时候，主的使者在梦中向他显现，主的使者可能是天使，也许是圣灵，向他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你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为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儿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约瑟在梦中一听这话醒了，起来以后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玛利亚娶了过来。您说约瑟在神面前是多么顺服的一个人，他对主的话有多么大的信心呢？后来约瑟带着玛利亚去伯利恒，在马槽当中耶稣诞生，他亲耳听见野地里的牧羊人是如何的被主的荣光四照，天使告诉他们不要惧怕，我要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一大群的天兵与天使一同赞美歌唱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 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这事以后，为了要救耶稣，神又不止一次借着他的使者在梦中向约瑟显现，亲口告诉他该做的事。所以约瑟心里头明白而且清楚，这位耶稣就是先知所预言的，也就是那来要拯救世界的。可是约瑟没有看见耶稣的作为，他就死了。同样，您还记不记得多少年前在耶路撒冷里有一个人名字叫西面，这个人又公义又虔诚，他是一位素来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到来的。谁是以色列的安慰者呀？就是预言当中的基督啊。这位老先生不仅如此，又有圣灵在他身上。西面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已先，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所以他等，等了一辈子都觉得有盼望。有一天他受了圣灵的感动，他就进入了神的圣殿。这一进去不要紧，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是要按照神律法的规矩为耶稣在圣殿里头办该办的事儿。西面一见到耶稣就把他接了过来，大声地称颂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了，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子民以色列的荣耀。当时耶稣的父母玛利亚和约瑟听了这一段论断耶稣的话，心里头感到稀奇，说这老头是谁呀？我们也不认识他，怎么接过我们孩子放在怀里头就讲了这么多的话呀？是啊，讲话，话还没讲完呢，又有一位常常在圣殿当中禁食祈求昼夜侍奉神84岁的女先知名叫雅拿的，这个时候也进前来称谢神，将孩子耶稣的事儿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赎的人讲述。圣灵当时在圣殿里边做工，让这两位先知证明耶稣就是基督，周围所有的人都为他们高兴。这名叫西面的老头接着还为约瑟和玛利亚祝福，可想而知，祝福的话也一定都是好话。再加上刚才对耶稣说的那一大段，约瑟和玛利亚心里头是美滋滋的呀。您想啊，有了那么多无法向人讲述的经历，这小两口抱着怀中的孩子，今天在圣殿里头又得到了从圣灵来的印证，多大的事儿啊！玛利亚和约瑟一辈子也忘不了。但接下来西面对玛利亚说的一段话更是让玛利亚刻骨铭心。西面对玛利亚说：这孩子被立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要做诽谤的画饼，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出来，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三十几年过去了，西面死了，女先知雅拿也早就过去了，施洗约翰被杀，施洗约翰的父亲祭司该撒利亚，母亲伊丽莎白也早就不在了，如今站在十字架下的只有耶稣的母亲玛利亚。 耶稣，耶稣啊，当日生在马槽当中，把平安带给世人的圣婴，玛利亚一生的挚爱，一生的目的与盼望，如今被血淋淋的挂在十字架上。玛利亚，耶稣的母亲，一个老寡妇，走了几天的路，从加利利来到耶路撒冷过逾越节，同时来寻找自己的儿子耶稣。但他这一次不能再把他带回家了，他只能远远地望着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他。玛利亚的心痛啊，痛得像是被刀刺透。是啊，母亲，一个年老的母亲，除了流泪，还能为你做什么呢？悲惨吗？痛苦吗？绝望吗？亲爱的朋友们啊，就在这个时候，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向玛利亚开口说话了。耶稣说，妇人，看你的儿子。一听这话，玛利亚扬起她充满泪水的脸，睁开两双哭干了的眼，仰望着钉在石架上的耶稣。此时耶稣一生当中所有的事都在他的脑海当中一幕一幕的彰显。他想起12岁那年，少年耶稣在圣殿当中对他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在迦拿的婚宴上，耶稣对他的母亲说，妇人，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还有一次，当耶稣对众人讲话的时候，玛利亚带着耶稣的弟弟站在外边，要与他说话，想告诉他如今抵挡他的势力是多么的大。可是耶稣却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然后就指着他的门徒说，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正当玛利亚想到这儿的时候，石架上的耶稣又开口说话了。他对站在母亲玛利亚旁边的门徒约翰说，看你的母亲。门徒约翰转过身来，抱住痛苦万分的玛利亚，心中呼叫着，母亲，母亲呐。从那时起，约翰就把玛利亚接到自己家里去了。亲爱的朋友们呐，耶稣为什么说，妇人，看你的儿子，看你的母亲？也就是在耶稣说了这话以后，耶稣知道各样的事情已经成了，又为了要使经上的话应验，所以才开口说，我渴了，受了牛膝草上所绑海茸里边所蘸的醋后，耶稣才宣告说，成了，便低下头把灵魂交付了神。有人说，耶稣是个孝子，临死临死还把自己的娘托付给了他最喜欢的门徒。您要是真愿意这样理解这段圣经的话，我不能拦着您，但愿您也能够成为一个孝子，你也可以尽你的孝道，但我劝你不要惹是生非，死的你妈前头。再说了，耶稣肉身的兄弟玛利亚亲生的儿子下边还有好几个，女儿也不缺， 那耶稣为什么一定把他娘托付给门徒呢？有人说啊，这是预表着教会怎么怎么样。教会？您没少去教会吧？你看见教会里边哪个当娘的跟着别人的儿子回家了？要真有这事儿的话，您准会说这教会不正常。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总共他才说了七句话呀，他哪有那闲工夫去扯那家长里短的事儿啊？如果他要真想孝敬他娘的话，你好好的叫他一声妈，称他一声娘。可耶稣当时为什么偏偏称玛利亚为妇人，让他看自己的儿子？因为耶稣要告诉玛利亚，而且还要让世人知道，玛利亚就是那位神在起初就预言了的那位女人，而耶稣童女玛利亚所生的儿子就是女人的后裔。他要败坏仇敌的权势，用脚踩在仇敌的头上，在十字架上彻底的战胜魔鬼。什么事儿成了？女人的后裔把要做的事儿做成了，神在创世时就发出的预言完成了。耶稣这女人的后裔在十字架上得胜，完全得胜。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